甘霖事工培训系列。从圣经看基督教儿童教育策略。金佩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我们已经从教会的特点来认识了基督教儿童教育，它的目的就是培育生命，它的对象是个别的儿童，它的方法是借着团体里的互动，它的内容呢就是圣经。然后呢，我们也从旧约圣经看见，在神的计划里面，神要儿童在一个充满了爱跟圣洁的社会背景底下成长，孩子们可以借着参与宗教的活动来学习，有家庭作为教导他们的单位，让信心可以落实在儿童的生活当中。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的回想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因为人的罪使得律法的理想很快的就失去了它的光彩，使得在神计划里那个充满了爱跟圣洁的社会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相反的，在以色列人周围的外邦国家，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价值观一再的腐蚀了以色列人跟神所立的约，毁坏了他们信仰的根基。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所拥有的信仰只不过是一个犹太宗教的空壳子，虽然他们还是相当强调遵行律法，可是骄傲自以为是使得他们顶多不过是假冒为善，徒有一个敬虔的外表，却没有一个敬虔的实质。他们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圣洁，其实他们心里尽是些仇恨、嫉妒、诡诈。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主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来到地上，成就了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新约圣经里的教会时代。那么新约圣经对儿童教育又有什么样的教导让我们可以照着去做呢？我们在新约圣经的福音书里看见主耶稣，他常常关心小孩子，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他还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可是弟兄姐妹啊，除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一节到四节，跟哥罗西书三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提到儿女应该要孝顺父母，父母的管教必须要合乎主的教训，不要惹儿女的气以外，好像新约圣经就再也没有任何有关儿童教育具体的资料了。事实上，当时儿童生活的背景跟旧约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在一个异教文化充斥的社会里面长大，通常父母亲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一般希腊或者是罗马的学校里面去受教育，他们在那里所学的无非是一些违背圣经真理的希腊哲学跟文学这一类世俗的知识。虽然是这样呢，到了第一世纪末，基督的福音还是传遍了整个的罗马世界，可见圣灵的大能使基督徒胜过了当时世界的潮流。早期教会虽然没有特别为儿童所组织的教育事工，可是呢，他们却把信仰一代又一代的传了下来。可见早期的教会 他们一定掌握了某一些儿童教育的秘诀，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挖掘出来的宝藏。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的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42节到47节，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教会诞生了。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不久以后，福音就照着耶稣的吩咐，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路的传开。福音不仅仅在犹太本土生根，并且也在其他的地方生根茁壮起来。凡物公用，在分散世界各地的教会不再是普遍实行的一个制度了，那种在圣殿里的聚会也不可能继续了。可是当初教会生活里的一些特色却一直保持了下来，其中一个就是互相分享、人人参与的服事。在教会里，每个人都要学习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在教会里，不允许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看重的，都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在教会里，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都应该贡献自己的恩赐，跟别人配搭联络。在教会里，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瑕疵。从新约圣经的书信里面，我们认识到初期教会是有很多困扰他们的问题的，也是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纷争，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可是新约教会不再是旧约时代那种死守律法却没有生命的宗教了，教会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建立起来的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赐人生命的圣灵住在人的心里，他动善功，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信徒的里面做改变人的工作，使人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活出真正的爱，活出真正的圣洁。换句话说，旧约时代，神要以色列人建立一个充满了爱跟圣洁的社会，并且要儿童在这样的背景里成长。新约时代，神却要教会在这个充满了敌意的社会里面，建立一个充满了爱跟圣洁的团体。神没有要初代教会的信徒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去，那个时候啊，也没有这样的学校。但是神要儿童在教会里面看见神的爱，看见神的圣洁。弟兄姐妹，一旦儿童体会到社会跟教会这种强烈的对比，他们肯定会选择基督，选择教会所敬拜的这位神的。其次呢，圣经的学者公认，新约时代的教会至少有两个世纪之久保持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种家庭式的聚会。考古学家发现，一直要到第三世纪才有小型的教堂的建筑。在圣经里，《罗马书》16章的第5节，保罗向亚基拉跟百居拉问安的时候，他也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弟兄姐妹啊，这种家庭式的聚会当然提供了孩子很多参与的机会，不是吗？我相信当他们吃爱宴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把孩子撇在一边的。他们唱诗祷告的时候，孩子们肯定在他们身边跟他们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他们分享神的话语，彼此服侍的时候，孩子们也会听见他们的谈话，甚至会加入他们的讨论，自愿地贡献他们的恩赐，贡献他们的才干。 使徒行传的21章第五节跟第六节，保罗要离开推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圣经说在推罗的弟兄姐妹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也很可能是因为参与了他们家里的聚会而认识主的。当然在这种环境里，基督徒父母亲对儿女的教导一定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3章15节说，并绝对不会把孩子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可见提摩太的得救是从他外祖母还有他母亲把圣经教导给他的。另外提摩太前书的3章4节说，做监督的条件之一是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12节说，执事也必须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提多书的1章6节更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才可以设立他做教会的长老。真的弟兄姐妹，假使一个人奉献自己为神而活，他的儿女怎么可能不从他的身教跟言教里面来认识神，认识基督徒的价值观？假使他在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怎么可能不把他的儿女带到这位至宝的耶稣面前，使他们也得到丰盛的生命，就是得到神的生命呢？这么说，新约时代的基督教儿童教育跟旧约时代在形式上虽然不同，可是原则却是类似的。在旧约时代，神要建立一个充满了爱跟圣洁的社会，作为儿童成长的背景。在新约时代，神却借着耶稣复活的生命来建立了这样一个爱跟圣洁的教会。在旧约时代，儿童从参与各种宗教的活动来认识神。在新约时代呢，儿童是借着参与教会的生活跟敬拜而经历神的。在旧约时代，家庭是儿童教育的单位。在新约时代，儿童的信仰仍然是父母亲的责任。根据这些，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来说明我们今天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策略应该是什么。我们待会儿就来讨论这个。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策略，第一个，今天的基督教儿童教育必须要看非正式的教育比正式的教育更重要。弟兄姐妹，让我再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不需要有儿童主日学这样的组织，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回到第一世纪的那种的光景。但是我们要承认，初代的教会虽然没有正式的儿童教育机构，他们却很有效地完成了把信仰传给自己下一代的责任。他们没有重视一个死的组织，却强调了教会是基督生命的有机体。他们没有让儿童教育变成了课堂上的知识，却在生命里按着主的教训生养他们，培育他们。教会的特质就是生命，生命不能够靠头脑来传授，生命必须靠生命来繁殖。牛的生命就生出牛的生命，羊的生命就生出羊的生命，神的生命就生出神的生命。初代教会的确是很幼嫩的，但是他们是活泼的，是很有能力的。
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说，庇里亚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哥林多后书7章9节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保罗的责备，他们就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不错，地上的教会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当我们顺服神，在错误在软弱当中成长，照着圣经的教导离开罪恶，活出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的见证的时候，生命的大能就流露出来，就能够使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身边的儿童，得到这个生命。弟兄姐妹，这种的表现是自然的，是没有时间表的，是非正式的，绝对不是我们可以事先安排、事先设计的，可是却对儿童属灵生命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追求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活的那个生活的样式，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成长，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我们就是掌握了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第一个策略，非正式的教育比正式的教育更重要。第二，今天的基督教儿童教育必须要回到圣经，看家庭教育比教会的教育更重要。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吗？3岁定终身。所有的教育学家也一致认为，3岁以前是塑造儿童个性的黄金时代。那么我要在这里请问一下，谁来教导这些3岁以前的孩子呢？一般的小孩子都要到6岁才进小学，开始正式的学习。有些幼儿园他们也收3岁以上的孩子，因为孩子要到6岁左右，他们的小肌肉才发育好，才能够做一些比较精细，像写字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跟别人一块玩，也要到3岁以后。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这样设计孩子的成长，为的是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留在父母的身边，让父母能够把握儿童成长最重要的时间，来教导孩子最重要的事情。箴言的22章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可惜的是，今天的父母亲往往为了生活的压力，需要赚更多的钱，为了社会的压力，别人都有2份薪水，为了个人的压力，读了这么多书，总该一展所长吧。于是从小我们就把孩子的生活交给别人去照顾，把孩子的灵命交给教会去负责。问题是，一个星期有168个小时，我们的孩子却只有2个小时，最多3个小时接受到神话语的影响，其他的160几个小时都是在物质主义或者是无神主义的熏陶之下。您想想看，哪一个更能够塑造我们的孩子呢？弟兄姐妹，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定规了，把孩子生命里面最要紧的时间留给父母亲，要让父母的信仰成为孩子的信仰，要让家庭成为孩子受属灵教导的地方。假使我们放弃了这个责任，那么我们真的应该来向神认罪，求神的赦免，并且重新的担起这个使命，用加倍的祷告来补上我们过去的亏欠。至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的观念。儿童主日学固然应该给孩子最好的教导，但是儿童主日学的事工不能够只做儿童的工作，我们根本的服事是要帮助儿童的父母，使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认识神、经历神。教会需要跟儿童主日学合作，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长传福音。教会也需要跟儿童主日学一起来关心每一个家长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应该要设计一些活动，让孩子们回家以后可以跟父母亲一块来做。我们不是要父母亲天天对孩子来说教， 我们是要让父母亲知道主日学的课程，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在家里利用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圣经的真理变成孩子的经验。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持守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有效地来服侍儿童了。第三，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策略是要看我们跟儿童的关系比我们所教的课程更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个别地认识我们的孩子，全心地去爱他。新约圣经里用两样东西来比喻教会，其中一个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身体，强调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能，都有他的职分，必须互相联络，同心协力，彼此的相顾，一起的长进。另外一个呢，就是家庭。提摩太前书的3:15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弟兄姐妹，家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地方，在这里血浓于水，再没有一个关系比一家人更亲密的。提摩太前书的5:1-2就用这样的关系来教导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那一段，保罗说到他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心态，就是这个原则最清楚的图画了。在那段经文里面，他称他们是弟兄，他说在他们中间他是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又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甚至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说实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像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传福音、教导、旅行、写作，填满了他生活的每一分钟。他每天汲汲营营地要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而他竟然还能够花时间去跟每一个人相处。这个胸怀普世意象的人，竟然温柔地停下脚步，跟他所要教导的人建立很亲密的关系，让他们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他们。可是这个绝对不是浪费时间，保罗的成功就是因为这种的关系。这就是基督教教育重要的策略之一。箴言的27:23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怜悯，有他那种牧者的心肠，我们要看见孩子的需要，真正的去关心他们，我们才能够教导他们。有一句话说，假如你关心我，你就能够逮得住我。课程是冷冰冰的，爱却能够融化刚硬的心。第四个，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策略是要看榜样比告诉孩子怎么做更重要。这就好像一个抽烟的父亲，如果只是告诉孩子不要抽烟，这个是没有用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不会因为父亲说不要抽烟，他就不去抽烟。相反的，他会照着他从父亲身上所看见的样子，继续的抽烟。这个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就是榜样比言语更重要。现代的教育学家也告诉我们，儿童不能够了解抽象的观念，这句话基本上是对的。儿童的确没有办法解释什么是耶稣的宝血，什么是救恩，什么是彼此相爱，什么是互相饶恕。但是这个并不表示儿童就不能够认识福音，不能够重生得救，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因为孩子们可以借着经验来体会到神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告诉孩子的，他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当他们看见别人的榜样，照着别人的榜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就从经验里面了解了圣经的话，不是吗？当他们看见母亲信耶稣以后的改变，他们就认识到什么是生命的大能。当他们看见父亲为着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他们就学到了什么是认罪。当老师在他失败沮丧的时候鼓励他，接纳他，肯定他，他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关心。当教会里的一个婆婆花这么多时间来打扫教会，把椅子擦得这么干净的时候，他就晓得什么是尽心尽力的服侍。当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也不要期望一个儿童能够从一个父母或者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甚至一个教会的牧师身上看见神完全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都愿意跟孩子来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孩子就能够透过跟各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里的接触而看见基督的道理是怎么样活生生的展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就能够在无形当中接受了教导。现在我们对基督教儿童教育的策略已经有了一个认识，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为着福音来努力，不仅仅重视儿童主日学，尽我们所能的把主日学组织起来，充分的预备我们的课程，我们更要看重非正式的教育，看重家庭的教育，看重跟儿童建立关系，把我们所教导的活出来，做孩子们的榜样。这个不是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能够一个人来完成的，他必须有整个教会的成长作为基础。盼望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在儿童身上所做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再会。
耶稣亲爱小孩，我，耶稣亲爱小孩，小孩。